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好，下面请卫东弟兄证道拯救罪人的福音。稍等一下，不好意思。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得拯救，让我们可以读你宝贝的话语，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求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用着这不配的器皿。求你祝福，让我们思想保罗弟兄生命的改变，在你的爱中他的生命有何等大的翻转，让我们更认识你的爱，更认识你的恩典。愿你在我们的心中更被我们所爱慕所跟随，愿你在教会更得荣耀，归荣耀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主题是拯救罪人的福音。加拉太书一章的十一到二十四节，实际上是保罗弟兄在加拉太书里面他的自传的第一部分。他自传实际上第二章还有一部分。对，那么这一部分经文分享呢，我想分四个四点。第一点呢是保罗的使徒权柄从神而来。对，那么从上一次我们在加拉太书一章的一到十节，我们知道加拉太教会他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保罗弟兄在第六节说，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当保罗告诉加拉太教会他们的问题以后，他并没有马上在书信里面告诉加拉太教会你们该怎么做，因为在加拉太书后面五章一节，保罗才告诉加拉太人当站立的稳。就是在挑战加拉太教会站立的稳之前，他开始讲述他自己的故事，是他自己的自传，也就是一章的十一节开始为他的命令做好准备。对，今天这个我们读的经文就是他故事的开篇。保罗在这个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通过自己的生命见证，实际上是告诉加拉太教会他领受福音以后有如何的改变。他并没有急着告诉加拉太教会你们该怎么做，是因为保罗他没有要求他的读者，就是读到这封信的人，做任何他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他不仅指向告诉弟兄姊妹这条生命的道路，而且他也活出忠于基督福音的这个样式。对，所以在这点上我们应该向保罗学习，因为他要求别人为基督而活，他最好的方法是以身作则。下面我们看经文。
抱歉，
第十一节漏掉的。那第一，在第十一节经文里面，保罗强调他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是因为保罗遇见基督这件事情是我们明白他生平整个事迹的关键。对，他告诉他在他自传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个关键。十二节他说，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基督耶稣启示来的。他希望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知道，他传讲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不是从人领受，也不是人教导他的，相反，而是从耶稣基督的启示得到的。下面请大家注意，在这个经文的结构里面，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也不是人教导我，乃是从基督耶稣。那这个结构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节，他在第一节他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因为在第一节他强调他自己使徒的权柄是从主而来，那在第十一节十二节他强调他所领受的福音也是从耶稣基督而来。对，因为他坚定地否认他自己的使徒身份是从其他人来的，然后在十二节他也否认他传讲的福音从任何人来的。那么为什么保罗弟兄这么强调他的使徒身份和福音的来源呢？就有可能有以下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加拉太有人，那可能的原因是加拉太有人说保罗从原来的使徒那里得到二手的信息，所以他要使用这些强烈的否认来驳斥他们。那么也有可能是说这些搅扰加拉太教会的人在暗示他从原来的使徒那里得到，他们从原来的使徒那里得到更为完整的福音。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些让加拉太教会的人离弃保罗所传福音的人，他们认为他们自己从其他使徒那边得到更为完整的福音，当然就我们知道这是谎言。对，他们标榜自己的权柄，那么要打压保罗弟兄，对，这是一种可能。那么当大家不相信一个人的时候，不相信他权柄的时候，那么他所传的信息也就不应该接受，那么教会就在真理上有谬误。对，那么实际上对保罗和保罗作对的那些人教导的什么内容呢？我们现在没有明确的证据来支持刚刚讲的这些论点。对，无论他们对保罗或他的信息，就他传讲的福音讲了什么话，那么保罗需要确保每个弟兄姊妹都清楚知道他所传讲的福音的来源是从主而来，不是错误的，也不是凭着人意随便说的。所以他在经文这边，他要用最强烈的措辞断言他福音的本质是从神而来，不是人而来，因为他传讲的福音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不是出自人的这种传说。对，因为使徒是作为基督的代表在地上来服侍建立教会传扬福音。对，我们弟兄姊妹说门徒是学习者，是我们跟随主，但是使徒是代表耶稣基督，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在教会的历史上是非常独特的。对，所以在他们的权柄和所传讲的信息上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是代表耶稣基督所讲。所以保罗在这里要强调他的福音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好，然后在这里呢，我们还要处理一个可能会的问题。因为波波弟兄在查考的哥林多前书里面，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有这么一个宣称，在这里我请大家再看一下十二节，他说，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那么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可能会有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看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十一节，保罗弟兄在这里写，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对，在这里保罗又提到说，他所传的福音信息是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就感觉这两节经文是不是有矛盾，对吧？这个明显看上去有矛盾。那这个是不是真实的是保罗说话这个就是前后不一致呢？对，实际上在面对这个矛盾上面来说，哥林多前书，在哥林多前，因为书信它实际上是事工神学，就是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当时在哥林多前书这个就哥林多教会他们面对的情况，它是他们的一个危险是否认基督的复活。那么如果否认基督的复活，就删除了福音核心的内容。对，可能在当时那个文化里面，他们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就是肯定灵魂不死，否认身体会复活。对，他们否认这些。对，那么保罗在那个环境中强调，就是从福音的传统一开始，大家都一致同意基督的复活是福音的核心。对，那么保罗的福音在其就是他保罗所传讲的福音，他基本内容上和早期的基督教传统并没有差别。对，因为这里呢，实际上从我个人对这段信息的理解上来说，我还要提到加拉太书后面的经文。因为当保罗领受了福音，就是他真认识主以后，在这里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一章十七节，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就是阿拉伯，后又回到大马色，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对，那么当保罗被主所更新改变了以后，那么圣经上没有其他地方说保罗去了哪里这三年啊，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当保罗领受了主的福音，他的生命改变以后，他认识了真正的主，他跟随主，主对他有带领，可能是这三年他有一块安静的地方，也有可能是主对他有特别的带领去见一些人。但是总之他没有马上去见使徒，但是因为他所领受的就是他没去见其他使徒，但是因为他所领受的福音是直接从主而来，他所领受的真理是真实的，他所领受的信息是没有错误的。对，所以主耶稣复活这个信息是福音的核心内容，是不会有删减的。所以保罗从主领受的福音跟其他使徒所传的应该是相同的。对，那么在这边一章十八节，保罗说他过了三年以后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那么在这十五天里面，保罗应该跟彼得有很多在福音信息上面的沟通，有很多这些交流。对，我想他们在这些核心内容上应该会有一些也应该会有一些分享，会有一些交流沟通。对，他也会发现他的福音就是他从主领受的福音和其他弟兄使徒传讲的福音是相同的，因为都是从主而来。对，所以他在这里哥林多前书这里他写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对，他使用这样的措辞。但是加拉太书这里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加拉太教会，我们先可以提前剧透，就是第四章的内容，加拉太教会原来对保罗是何等的，对保罗非常非常爱保罗，跟他的关系非常好。保罗眼睛不好，加拉太教会甚至于愿意把自己的眼睛都挖出来给保罗。但是现在加拉太教会竟然像保罗在一章六节所说，他们竟然速速转离了，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对，他们这么快的转离了福音，不相信保罗所传的福音。我想保罗在这里是要明确的告诉加拉太教会，我所领受的权柄从主而来，我是主所差派的使徒，我也是从主所领受的福音，这福音不是我说的，而是从主来的，是没有错误的，有主的权柄。所以他在这里十二章要强调，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会有这么一个矛盾，但是我想在不同的书信他面对不同的挑战，他有这样表达不同的内容。对， 因为他在书信里面写这样的话，我想他就是要应对加拉太教会所面对的问题，也希望弟兄姊妹们生命能够改变。好，在这个经文，我们因为保罗的使徒权柄是从神而来嘛，今天大概有四点。第一点是保罗的使徒权柄从神而来，对，那我们继续讲。对，就像在前面提到的17节18节，当保罗领受了福音以后，他没有去见其他的使徒，他并不是，就我想保罗弟兄在这里并不是要表现自己桀骜不驯，而是他要向其他的他要向加拉太教会明确的表达他从主这里得到了真正的福音。16节所说，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天父将耶稣基督启示在保罗的心里，叫我把他把基督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不是保罗在教会里面不顺服不愿意听从教会的带领，而是因为他已经领受了主所赐下的福音，领受了主的差遣，他就去听从主的吩咐。虽然具体怎么样细节我们不知道，但是他18节他告诉我们，他离开了他那个领受福音以后，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对，在使徒行传里面9章也讲过，是保罗第一次见到使徒。对，但是并没有说使徒里面见到了谁，但是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我们知道他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15天。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那也就是说他领受了福音以后，他第一次见到使徒只见了彼得和雅各，因为雅各是耶路撒冷非常有名望的领袖，所以他但是他也只见了这两个使徒，而且是3年以后。对，我想这不是保罗要表示他自己桀骜不驯，而是他领受了福音以后他跟随主的带领。对，同时也告诉加拉太教会，我所传的福音不是从其他使徒这里来的。对，不是他不尊重其他的使徒，而是因为主已经告诉我了，已经足够了。对，也免得那些来欺骗加拉太教会的人打着从其他使徒那里来的这种信息的旗号传错谬的福音。对，我想他有这个意思。而且保罗在这里掏心掏肺，20节他说，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那简直就是启示了，对吧？我在神面前没有撒谎。然后后面保罗继续说，他的权柄从神而来，他传扬神的恩典，那么被神所使用，神祝福他的仆人。在这里就有一件事情发生，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家境内，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犹太信基督的教会，但是什么呢？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那从前逼迫我们的，我们是什么？就是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一个原来名声很臭的人，原来逼迫教会的人，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教会24节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当一个生命被神所改变以后，他被上帝所使用祝福教会，从原来一个教会的杀手变成了一个在教会里面传扬福音的一个神忠心的仆人。所以保罗在这里实际上告诉加拉太教会，你看犹太教会对我都是何等的接纳，或者说对我的因为我的改变，他们把荣耀归给神。他们原来是信犹太教的，但是现在他们认识耶稣基督，他们因着神的恩典也看到一个罪人的改变。那么我想他是不是言下之意也是加拉太教会，你们如果还想归回犹太教，但这个信息有点提前说了。对，就是因为基于后面的经文，加拉太教会还想去那个遵行犹太教的割礼之类的。对，他们的转变跟犹太教会是相反的，犹太教会是从犹太的这个律法和宗派里面转出来，但是加拉太教会要从神赐给他们的真理里面转向犹太的那些割礼那些规条。保罗把这些信息告诉弟兄姊妹们，是让弟兄姊妹们知道他的权柄从神而来，他是在为主传扬福音。那么他这么迫切的情辞迫切，是因为他真的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在福音里面得到真正的生命，因为他自己就是领受了这样巨大的恩典， 他的生命得到了改变。下面我们讲第二点，就是神的恩典改变了保罗。我们在十三章里面第十三节可以看到，保罗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保罗他以前在犹太教里面他是非常的热心，或者特别十三节这里他说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对，他认为逼迫教会是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对，他自以为的虔诚就是要来逼迫教会。我们可以看到后面使徒行传里面保罗提到自己，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曾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诚意。对，所做的这个事情我想弟兄姊妹都能感同身受，对，使用刑来逼弟兄姊妹们说亵渎的话，而且还要追逼他们。然后他在当时的犹太教里面实际上非常的敬虔，我们看他在腓立比书三章五到六节的分享，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他要表明他原来是一个根正苗红的法利赛人，根正苗红的很有热心的，在犹太教社会里面正在那边蒸蒸日上的一颗星星。对，他要表明他就是如此的热心，如此的不一样。对，而且他热心到一个地步，残害教会。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八到八章三节还记载了一件事，当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七章六十节，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八章三节，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所以他自己原来是在犹太社会里面非常的表现出色，是吧，就是所谓的出色。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三到四节，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奉着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因为他在犹太教会里面，他在受教的这个老师加玛列是非常的有名，加玛列有名到一个地步，加拉太书五章三十四到四十节，当时当使徒在传福音的时候，那么被犹太人抓住，这个时候大家要商议怎么办，加玛列这个时候站出来说，以色列人呐，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四百，他被杀后服从他的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死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公会的人听见了他，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对，因为从加玛列所讨论怎么来对待使徒来说，大家可以看到加玛列好像表达的信息还是很正面的，对吧，就是这一个教师从人来说说话很有道理，对吧，如果使徒传的信息是从神来，你们挡了也没有用， 因为他们是代表神在传福音。那么以前没有顺从神的，他自己就会失败。保罗是跟从这样的老师，所以他在犹太的社会里面跟从名师，成长在一个非常敬虔，那成长就是从他的族谱上来说毫无问题，他在这些生命历程上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所谓他的生活上是看上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是恨耶稣基督的。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当时的犹太人是期待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弥赛亚，而不是钉在十字架上的弥赛亚。犹太人相信只有严守律法的犹太民族才能得到救恩，所以这个保罗在没有悔改之前，他对犹太这种传统的热情就让他去狂热的逼迫教会，因为他相信宗教，他相信他靠着他所做的能够讨上帝的喜悦，他的好行为能够在上帝面前像积分一样能够有更多的积分。对，但是他是一个与神隔绝的人，而且他是一个恨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知道福音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但是保罗当时的心里面，在他没有悔改的时候，那他心里想的都是宗教，想的他该去做什么。所以就像上次我们也提过，在18年的使徒保罗这部电影里面，他会拿着木棍冲进基督徒的家里，连小女孩也不放过，要一并干掉。对，他对上帝的热情要表现在他对基督徒的铲除上面，他对基督徒的愤怒上面。对，但是从他的生命上我们还更可以看到，他在人面前受教于这么好的老师加百列，又在以色列有这样的根正苗红的声势。对，他活出两个生命，一个生命是一个看上去没有问题的，就是从以色列传统来看非常的合乎规制，合乎他们的律法，非常的看上去比较好。那么他还有一个比较败坏的生命，就是他拿着大祭司的命令到处去伤害教会，甚至于把弟兄姊妹下监，还要逼迫弟兄姊妹们说亵渎的话，甚至于杀害弟兄姊妹。他活出这样的生命，他可以用好的行为来离开上帝，因为他敬拜所谓的宗教，更用坏的行为来离开上帝，因为他完全不认识上帝，在他心里是恨上帝的。那么我想当神的恩典，虽然他这么败坏，但是感谢主，他还没有坏到神不能救他。当基督的福音，当主耶稣的福音临到他的时候，他就改变了，他就完全明白他自己对神是何等的抵挡。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原来的生命是何等的败坏，何等的背离神，那根本不是去爱神，而是背逆神，恨恶神，因为他的生命整个是跟神隔绝的。而且在他原来败坏的生命里面，他并没有任何的愿望要来真正的走向上帝，他所看重的实际上是那些实际上看重的是那些所做的事情，借着这些事情他能够来讨上帝的喜悦。所以保罗如此的迫切要告诉加拉太人，我自己的生命有如此的改变，你们应当来信从这真正的福音，而不是走自己自以为是的那些老路。离开了福音就没有福音，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然后在宗教行为里面，这个上面我们也可以思想。那么一个人得上帝的喜悦，并不是因为他做了很多事情，而是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白白的恩典。因为这件事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并不是基于我们在神面前所做所行。对，所以是我们从神领受的恩典，甚至于在我们还做他仇敌的时候，他就已经爱了我们，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完全就是恩典，并不是我们自己有任何好处。 对，所以面对这样的恩典，我们应当感恩。特别如果我们在生命当中，如果觉得，如果我们的心中仍然觉得我们讨上帝的喜悦是因为我们做了这个，或者是说上帝领我进了教会的门，那么其他的事情要靠我自己去做，那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这样的生命是不是也像没有悔改的保罗。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叫大家出去，你要去远方或怎么样，然后你要奉献，你要做这个做那个，只是为了因为我做这些从上帝这里赚到了好处，因为我做了很多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对不对？对。那这实际上就是还是活在宗教当中，对，跟保罗当时的生命很类似，只是保罗当时做了很多极端的事情。对。所以对教会，如果我们只是强调这些啊，要做做做，没有在神的，没有基于主耶稣的恩典里面，这实际上是非常伤害教会，也伤害我们弟兄姊妹生命的。因为这样子就好像我们基督徒只是在神面前随时要去记住很多规条，我们要满足这些规条，就像以色列人现在还在守这个安息日的规条，安息日的时候不能离开住的地方2公里，对吧？上了电梯不能按电梯，对，所以他们礼拜天要电梯上面要做成自动的一层一层上楼，对，所以这些规条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而离开了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离开了神他自己。如果我们离开了他，那我们就只相信很多规条，并没有相信神才是使我们的生命改变和更新的。对，因为连我们愿意向善的心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唯有在他面前谦卑，并且顺服他，跟随他走前面的路。好，下面我们讲第三点，保罗的改变是神的主权。对，因为保罗弟兄生命的改变，我们可以看到从刚才他过去经历的分享里面，那些经文的回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原来在犹太教里面日子挺好过的，而且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是拿了大祭司的命令，他是拿了尚方宝剑出去的，是盖了玉玺的，或者有什么，对吧，特殊印记，他是有权柄的，他拿了这些，就是他在那个犹太世界里面是很被接纳的，混得顺风顺水。对，但是当神超自然的介入他生命的时候，让他才能得到改变，他才知道自己错了。因为耶稣告诉他，保罗保罗，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你做的事情是完全错的，因为你用脚踢刺，你一个人跟神作对，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所以神更新改变他，让他在黑暗中3天以后叫亚拿尼亚去按锁在他身上，具体身上还是头上我没记清啊，就是对他按手，然后让他眼睛的鳞片脱落以后他能够看得见。对，神这样的恩典临到他，我们可以看到是神的主权，完全是神的恩典能够让他有改变，能够临到他。当神真正来到他生命当中的时候，一个原来恨上帝的人，恨耶稣基督的人，要下手害教会的人，就真正改变了。对，他原来爱的是宗教，但是现在他得到的是新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就像以弗所书里面说，神在我们身上所运行的是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就是神在我们每个信徒的生命当中做的是让主从死里复活这样神奇奇妙的工作，超过我们的想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赐给我们新的心，他完全改变更新了我。保罗弟兄就是这样的人，他真正的被改变了。对，他这个时候就会意识到神的恩典，也会看到他自己原来的败坏。然后在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生命的一个改变，在他悔改之前他说13节，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做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 我都是我。
对，
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角度的切换，他原来是一个我的人，当被神更新改变了以后，他是一个听从神的人，他是一个愿意跟随神的人，所以他也没有去与属血气的人商量。就像前面我们说的，他并不是一个骄傲自大的人，而是一个谦卑的人，因为他真正被改变了以后，他愿意听从主，他愿意跟随主的带领，去阿拉伯，去大马色。就好像我们待在上海，真的叫我们去外地还是很有挑战的，对吧？就算是短期去短宣一下，也是希望快点回来的。当然可能有人不想要快点回来，至少我出去我是想快点回来的。 对更不要讲像保罗弟兄叫出去三年。对，因为我们再结合哥林多前书，保罗弟兄实际上是非常谦卑的人。保罗弟兄在这里他说，保罗弟兄他在这里说15章8节，他说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这个而且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对，他把自己看的是很低的。第10节他更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而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突然的。对，他知道他所得的恩典完全是从神来的，是神的主权，神的拣选，神的拯救，而不是他任何的功劳。而且在他的生命当中，15节里面还特别有启示，就是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在保罗生命当中，他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他还在小时候的时候，还在懵懂无知的时候，还在牙牙学语的时候，还在刚学走路的时候，还在做小学生吧，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叫什么生，对吧？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的时候，对，甚至于他学到加玛列应该也是那个时候的大学了。对，神都在看顾他，对，神的眼目一直在注视他，甚至于他在迫害教会的时候，神也仍然是在看顾，神是仍然看着他的。但是神愿意让他生命改变。对，当然在这里我想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保罗不早点被拯救？但是我想这是神的恩典，因为他原来叫扫罗，他没有改变的时候他叫扫罗，是主耶稣的恩典和拯救才让他从扫罗变成了保罗，他的蒙受这样的恩典，生命有这样巨大的翻转。那么我们也可以思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做了何等大的工作。对，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自己的抗拒叛逆，神是如何克服如果说克服，我们是把神降卑了，对吧？或者说神是用何等他的大能，让我们心里面的顽梗悖逆能够被更新。我第一次听见福音是高二夏天，有一个初中同学的妈妈向我第一次传福音。但那个时候我觉得有神蛮好，但是我觉得有神管我呢就是不太好。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没信。以后呢进了大学就开始放浪形骸，然后4年大学就是非常叛逆。我的叛逆期是在大学，真的非常吃亏，干脆小一点叛逆还比较成本比较低一点，就是大学叛逆成本比较高。对，不好好读书，然后上海大学只能关28个学分，我关满28个学分，然后神的恩典就是我该拿的证呢也就拿到了。对，但是呢是很凄惨这整个过程。对，然后不知天高地厚，大学毕业以后创业啊，不是说大家不能大学毕业以后创业啊，至少就我而言，大学以后创业，然后连弄2个公司都失败。对，然后被人骗。对，然后信耶稣了。对，感谢神的恩典。对，是神的恩典和拣选才能让顽梗悖逆的人改变。对，所以当我们回想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因为原来我是在外地嘛，因为我爹妈是知青嘛，他们在那个外地。对，实际上那个工厂里面待得挺好的，工厂的小日子过得蛮好的，因为环境小。这我幼儿园在那边读的，小学在那边读的，初中也在那边读的。对，然后厂里面的领导，从领导到车间的像我爸妈的同事，从上到下都认识的。 如果我继续在那个工厂混呢，实际上日子蛮好过的。那个因为你说上海是很发达，但是如果生活舒服开心呢，可能外地生活要比上海还要开心，因为你所有的生活设施都在一个很小的工厂里面，从图书馆、游泳池到你的社交圈，包括食堂，包括图书馆，包括各种各样的东西，反正那个工厂里都有了。对，而且那个工厂据说现在效益很好，原来老的住宅楼子拆掉，然后大家的日子都很好过。对，如果在那里也蛮好，但是我回上海以后没想到过了那么多年还幸福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回上海最大的价值了。因为像我爹妈像我爸爸为了我他是本来要国家派他出国去进修，他没有大学学历，他们工厂派了六个人，只有他是没大学学历的，那么就实际上工厂对他还是有一定认可的，但是他为了我回上海来照顾我，他也就放弃这个机会就回上海了。那么我和我爸一回上海以后，我妈在那边就被别人就是要歧视或者边缘化嘛，把我们家比较面也不是特别大，就是面积比较大的房子把它换到单身那种房子去了，就是单身还没有结婚的这个住的地方，面积很小，然后住在这种环境里面。后面当然过了几年他也回来了。对，那么但是我非常感恩，就是我能够认识上帝。对，认识上帝是他的恩典。对，也虽然大学浪费了四年，但是神也借着这样的事情让我学谦卑的功课，然后能够来归到他的名下。对，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来思想神的恩典，他怎样让我们的心谦卑，他怎样用他特别的方式，因为我们每个人是特别的，我们每个人是独一的，我们每个人所面对的挑战是不一样的。像我工作了以后，我身边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单位里面，我就突然意识到一点，就是怎么身边的人都想出国，这个好像跟同事聊了聊，同事跟我说每个工程师水平也跟你差不多了，那你想出去可以去啊，去那边赚美元，这个日子不还挺好过的吗？像我就想过过工程师的生活，对吧？据说硅谷那边不是到了9点晚上都黑灯瞎火了吗？对，平时我就过过这种日子嘛，白天上班，然后晚上就在家里猫着，对吧？技术弄弄嘛就可以了，对吧？过过小日子，对吧？然后再养点孩子，对。但是上帝，但是2015年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戳到一些经文，神说你要住在这里，等我吩咐你，对吧？这是一节圣经的经文啊。就我认为这是上帝对我的呼召，所以我一直没走。可能我比较自大啊，然后也有姊妹跟我说，美国房子的税很重的，你知道吧？虽然美国的别墅便宜，但是美国房子的税很重的。但是我想，跟随上帝总是有福的吧？我们还是要好好跟随他。对，就是就像神在保罗生命当中所说的啊，保罗在生命当中所做的，让他的生命有这样的改变一样。对。所以我们也可以思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做了何等大的工作，让我们可以有这样不一样的生命，能够认识他，跟随他，而且明白是他的主权，他在万民中拣选了我们，我们是何等的渺小不配，我们是何等的在这个社会上这么的不起眼。对，我们就像波波那个时候在讲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重点强调说我们被招的有能力的不多，有什么什么的不多，有什么什么的不多。对，我们在社会上并没有什么，但是神爱我们，神愿意拣选我们，神愿意救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保罗即使在犹太教会是这么有地位，混得这么好，但是神仍然愿意让他从一个错误的道路里面回到真理当中。感谢主的恩典。所以我也邀请大家来思想，你有没有意识到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主权，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了何等大、何等独一、何等奇妙的工作，因为他爱你，他爱我们每一个人。我想有些弟兄姊妹可能还有更多的分享，会来分享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奇妙的保守和看顾，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又是如此的爱我们、无微不至的一位神。好，我们下面这一次信息的第四点，渴望上帝的荣耀。对，因为从保罗弟兄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他的恩典改变了保罗，而且是神自己主动所做成的。对，如此巨大的恩典。对，我想保罗弟兄在经文里面这样的掏心掏肺， 告诉加拉太教会，是希望加拉太教会离弃错误，回到真理中来。但是他从第一章第六节指出加拉太教会的问题，他直到第五章第一节才说你们当站立的稳。他花了那么长篇幅，他是先讲自己的见证，再讲真理，来劝加拉太教会。那么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当我们惊叹于神对我们生命的改变，当我们意识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主权，你看这个，我当时被关的时候关了27个学分，大四的时候结果体育又被关掉了，对，就关掉了最后一个学分，加起来28，然后正正好好我能毕业，对，该有的证都有了，对，所以这个让人就是很惊叹，就是虽然上帝高二的时候就来邀请我，但是我在顽梗悖逆当中他仍然爱我，仍然保守我。所以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神也有他的主权和他奇妙的保守和呵护，对。所以当有这样的改变临到我们，当我们意识到神是如此的爱我们，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对神这样的回应，有没有对神这样大能的更新和改变。对，像在教会里面有年纪大的人，有年轻的人，实际上我觉得我们教会一直挺好的，我们教会像五花肉一样的，有肥有瘦，各个年龄段都有，对吧，各个不同的工作都有，对，这个不同经历的人也很多，这都是神的恩典，对，这个在基督里面的合一，对。那我们弟兄姊妹是不是也思想一下，我们蒙受上帝这样的恩典，当你看到那些和你不一样的人，你愿意去爱他们吗？你愿意在基督里面去接纳他的不一样吗？愿意在基督的爱里面彼此相交吗？那我们也可以思想，当我们信耶稣基督了以后，他如此爱我们，更新改变我们，让保罗这样的杀手变成了福音的勇士，为了主的恩典出去被打，被野兽攻击，在海里面泡了好几天，对吧，为了主的名坐监狱，而且大家都知道以前的监狱又不像现在这么好，日本的监狱进去之前称一下体重，出来的时候称一下体重，还不能瘦了，瘦了这个监狱的人还有麻烦，对，以前的监狱就没有这些东西的了，能够活着出来就可以了，对吧，嗯，对，那个因为基督的爱，他愿意遭受这样的苦难。那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品格有没有更新改变呢？我们在工作里面有没有去撒那些白色的谎呢？有没有去做一些假的这种报告，只是为了让领导好看一点呢？因为像我去年参加一个会议，然后有人就说，那我们这个监控界面你看到吧，做的那么美轮美奂，像电影里面的这个科幻片一样，那个图表都是那种非常非常酷炫的，然后就有人去问，这个是真的吗？对吧，这个是给领导看看的，领导来的时候看一看就可以了，实际工作不看这个东西的。那我们需要这样吗？我们需要花这样的精力吗？因为你要做那么假，你还要花很多精力啊，对吧，因为计算机上我们看到一个，包括一个鼠标在移动，后面都是上百行上万行的代码，而且像微软的 Windows， 实际上 Windows 组很累的，对，因为我原来在微软工作过， Windows 组很累的，就有一个弟兄说他当初考虑在微软工作的时候，他说 Windows 组不能去，过年的时候微软情愿花钱把你的亲戚请到微软，请到他们总部那边，说哎呀过年嘛，把你的家人叫过来，对，我们在公司给你们请客吃饭，对吧，那你继续在这里加班，对，他说哦不行，这个组不能去的，太累了，对，所以这些背后都是有很大的精力，世界上的人为了作假都要花很多的精力啊。当然我不说这个整个 Windows 作假，我是说如果在工作当中你去作假你还要花精力，那为什么不花更多的精力把它为了主的荣耀做好呢？如果没有人看见，主看见，我们向主的尽忠心主都知道，所以我们可以思想，因着神的恩典，他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应当去爱慕神。对，当我说应当的时候，是因为大家听了前面的信息啊，是因为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对，当我们讲做什么的时候，我们不是去积累积分，而是理所应当的，是因为我们得了如此大的恩典，是因为主所成就的工作。愿他的名在教会得荣耀，让弟兄姊妹更认识，也让弟兄姊妹更来尊崇他，主更得荣耀。感谢主，今天信息就到这里，那我们有个祷告。亲爱的救主，你的名配得称颂和赞美，你的荣耀实在是我们要来赞美和称颂的。主啊，真的在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你就爱我们，你愿意我们的生命在你的爱里面被更新和改变，因为你并不是要辖制我们，你真实的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所每个人所面对各样的挑战，所面对不同的处境环境， 你也知道我们的缺乏，我们的软弱，我们在社会上真的算不得什么。但是主创造天地的主，过去现在到未来，你永永远远是主，洪水之上作王掌权的主，你爱我们，你在万民中拣选我们，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从黑暗中进入光明，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真的坚定的信靠你，跟随你，因为你是使我们成圣的主。真的让我们因着更认识你，更爱你，更跟随你，也更愿意荣耀你。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